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杰心向您问安，我亲爱的朋友，在此欢迎你按时收听教牧辅导学第43讲。今天开始，冯师母要以两堂课的时间来讲老年时期的辅导。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人站在我们面前，带着他们的需要，等候我们的帮助。也许只是很平常的照应，在家中慈爱的表现，对老人或者是儿童的关怀，但是很多时候却被人们不自觉地给疏忽了。亲爱的你，四周围有老人家吗？家中的长辈，你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呢？今天冯师母谈老年时期的辅导，了解老人的感受，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走到了第11课，开始第11课的第一讲。第11课的主题是老年时期的辅导。各位如果是还在年轻的时代或者是中年的时代，我们如果家中没有老人，我们对老年人就不是那么熟悉。但是教会是一个大家庭，在教会里面有许多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可以成为我们的爷爷奶奶辈。所以呢，我们教牧同工必须也要关心到年长的弟兄跟姐妹。有些地方他们教会的同工人很多，他们会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工，有的人做青年事工，有的人做老年事工，有人做宣教事工等等，或者是妇女的工作。那么老年的工作实在是非常重要，因为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忽略他们，也不能把他们摆在一边不管他们。他们经历了许多的年岁长了，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们爱心，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站有机会我们能够一在教会里面认识，我们必须要给他们合适的照顾。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谈老年时期的辅导。老年时期一个人年纪大了，我们必须要对他们身心有一些了解，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因为进入老年是每个人都要经过的，如果我们有机会活得久的话呢，我们也会要进入老年。你把自己想一想，当你老的时候，像你现在教会里面所看到的那些老的弟兄姐妹、老妈妈、老爸爸们，他们如果孤零零的来，孤零零的走，如果你是他，你觉得这个教会能够感受到教会的爱吗？我们可以从弟兄姐妹中间能够体会到基督的爱吗？你希望别人是这样子对待你的吗？所以我们将心比心，我们要好好的照顾老年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责任。我们有机会认识他们，我们就要对他们付上一些关怀，不是一点点，求上帝让我们多多的付出爱心， 有人就是我们自己能够照顾他们，关心到他们身心的需要。现在社会里面老年人是越来越多了，老年人的问题也是社会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啊，现在我们长期受到一胎化的影响，我们把注意力都放在小孩子的身上。那么这个社会，因为我们的下一代还有他们的下一代都慢慢的人数减少了，年轻人减少了，那么年长的人就无形的就增加了。所以在我们这个国家，在一胎化的政策之下，老年人的人数就很快速的增长。这个我们放眼望去，教会里面年长的人还是比较多，对不对？因为我们规定是18岁以下不可以随便向他们传福音。那么中年人或青年人又忙于他们的事业家庭，所以教会年长的人数是非常多的，我们必须要对他们有所认识。由于老年人的数量增加了，因为社会里面年长的人都越来看起来似乎是越来越多了，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记忆力、他们的身体也渐渐的不好了，因此影响了生活的品质、生命的品质。这个数量的增加自然造成了社会上重大的负担，比方说对医疗方面，对老人的退休以后所拿的退休的每个月的薪资，他们不能工作，但是人数很多啊，政府就要负担他们很多的经济方面的问题。所以呢，老年人对社会、对政府也是一个负担。不管怎么样，负担也好，重担也好，我们在教会的，我们的教牧同工，我们不能把老人当作负担，不能把老人当作重担，我们要给他们应有的尊重，我们要顾虑到他们有老人的尊严，所以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们爱心，我们能够去关怀他们，爱他们，看他们跟年轻人一样的重要，老年人的事工跟年轻人的事工应该是一样的重要，只是做法不同。年轻人他们好像精力很旺盛，他们可以出去跑、出去玩他们可以有很多的活动。老年人走不动啦，他们耳朵也不好啦，听不清楚啦唱歌嘛又不会呀，所以呢，老年人的事工的内容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因为那是教会的重点工作之一。我们应该把老年事工也排列在教会的重点工作之一。所以呢，数目的问题，是很大，因为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增加，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呢，在于他们经济上的问题。虽然政府还有给他们一些退休的年资，每个月还有可以拿一些钱，可是到底是不及以前多，不够的。随着这个社会的物价增长，在乡间的人就更少了，大都市看他过去做什么工作，但是在乡间的人呢，他们的薪资是非常少的。不过呢，有一点收入还是比没有的好。那么工作机会也没有了，为了要让年轻人有工作的机会，所以及早的就希望快到退休年龄的人快快的退休，这样也可以减少一些政府的负担。但是这个却是增加了许多无所事事的老年人，这在政府的角度来看呢，他们经济上的重担 负担是很重，但是更重要的是当事人，就是老年人，他们就觉得自己是没有用了，因为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了以后，没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啊，整天待在家里，平常呢就是有总不管他的工作职位是不是很重要，但是他呢现在时间空出来了很多，什么都没有，有的是时间，因此整天在那里晃啊晃的，没有正常工作的给他们去做，因此他们心里非常的痛苦，他们觉得自己是个没有用的人。我常常听到那个年长的人说，哎呀，我现在老啦，我没有用啦，我简直有的时候不知道跟他们说一些什么东西，我只好想一些法子，想一些事情请他们帮忙，因为要顾虑到他们的自尊，也要真的是要给他们做些事情，所以呢有的时候就说请你帮我一个忙，我常常心里面想了一些事情，希望能够让老人家可以做，当然不是吃力的事情啊，但是也是需要他们能够帮忙。还有呢，在有一些医院里面，他们有一些义工的需要，那些义务的工作者是不给钱的，那么这些义工呢，他们当然要受一些简单的训练，让这些人觉得自己没有用的人可以做一些事情。我认识有几个退休的妇女，他们没有读什么书，但是呢他们去到了一个医院里面去帮忙，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受了一些训练以后，一个礼拜去一次，去到那个他分派到，因为他们看起来都是很干净，他们的手动作也很利落，所以就把他们派到外科病房去搓棉花，就是做一些棉花棒或者剪一些纱布，就做一些这样的事情，他们也很高兴啊，每个礼拜做半天这样的事情。所以因为退休的关系，老年人就没有事情做了，他们觉得自己没有用，如果我们能够提供他们一些工作的机会，不拿钱的，或者是拿一点点小钱的工作的机会出去工作，那使得他自己觉得他还可以服务大家，那对他们的身心是比较健康的。那么让老人觉得有用，觉得有事做，那是非常好，如果老人他能够在家里帮忙照顾第三代，那也是含饴弄孙，也是他的福气。可是呢有的时候他不需要照顾第三代，那么他能够出去服务别人，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事情，帮忙整理一些东西，那也是很好的。还有因为老人他本来有工作，现在没有工作，在地位上他有一些改变，那么因为没有工作的人在我们的势力的社会里面，我们觉得他们没有用，他们自己也觉得自己没有用，因为我们是这样的想，所以对老人的尊敬就慢慢的减少了，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他们的重要性也慢慢的消失了，不管他们以前做过什么多大的事情，可是现在他们没有事了以后他们受到的尊重减少，他们的重要性减少，慢慢的老人就会觉得，哎呀，我真是活得太久了，尤其是退休了20年、30年的人，年龄到了70、80岁，他真的是觉得我活得太久了。如果他的后代，他的儿孙们能够孝顺，那也是他的福气。如果他的老伴在，那他日子过得也还不错。可是如果他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他就觉得我实在是活得够久了。那么活得够久，又怕妨碍到他们的孩子，老人就会为这样的状况、这样的情景感觉到非常的痛苦。我认识一位老公公，他呢本来他是一个很活泼的一个人啊，那他的老伴儿过世了以后，是气喘忽然过世的，他就不能够接受，他是一个教会的长老， 他就不能接受，他心里感觉到很痛苦，常常是流着眼泪，因为他觉得很寂寞。他有一个独生子，他的儿子不孝顺，有一点精神上的问题，儿子不孝顺，所以他们又住在一起，他就觉得很痛苦。这个老人呢，又摆不下他的脸哈，所以呢，那个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所以呢，他就过了两三年，他一直觉得怎么搞的啊？我现在都80多了，我老伴儿过世了，我现在没有用了，因为他有重听。他以前活泼呢，他还是愿意参加所有的聚会，可是老伴一死，他心情不好，他就耳朵又重听，他就不愿意出门。他就觉得我实在是活得够久了，上帝啊，我什么时候回去呢？我什么时候可以到你那里去呢？我在这个地方没有用啊，我白占地图啊。他不止这样想，他也常常泪眼汪汪地问我们说，为什么上帝还留我在这里呢？上帝把我留在这里有什么意思呢？哎呀，我真的是希望早一点回到天家去。你们为我祷告，希望上帝早一点把我接走。真的，他觉得他活得很久了，他觉得活得没有意思了，所以呢，他不愿意妨碍别人，可是又不能自杀，又不走，他就觉得很痛苦啊。这是一种哈。还有老年的人呢，他们身体真的是一天一天的衰微，我们自己也感觉到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啊。40岁以后啊，就觉得身体不如一天。很多的人说哈，40岁、41、42岁跟40、48、9岁感觉不一样，51、52岁跟50、48、9岁又不一样，61、62岁跟65岁，一年的不如一年。所以身体的衰败是自然的现象，不能像以前那样子的活动也是自然的现象。可是有的人他头脑还很清楚，有的人呢慢慢的没有，因为长期没有用脑筋啊，他只是很悠闲的过日子，会很无聊的过日子，他就的智力记忆力渐渐的衰退。那么就算他身体还很硬朗，但是因为他记忆力衰退，年轻的事情记得很清楚，最近发生的事情，前几分钟发生的事情他记不得了，所以他就很懊恼，他觉得他没有用，在社会上，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他都没有用，因为我就是忘记了嘛，我一下子什么都忘记了。我们教会有一位老妈妈，她每天都跑到9点钟就跑到教会来，然后就问今天是星期几呀？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是一个漂漂亮亮亮的干干净净的一个老妈妈，可是忽然之间他老出来了，他每天问今天是星期几啊？难道他家里没有阅历吗？当然有啊，难道他不能问家里的人吗？当然是可以啊，他有一个独生女儿，那也有孙子，那为什么他每天要跑到教会来呢？因为教会里面有人陪他说话。他呢，我们礼拜五早上，每个礼拜五早上有一个老年人的聚会，都是退休以上的年长的人，我们就在一起查经、唱歌、查经，然后聊天，9点半到11点半。那老人们都喜欢来，这位老妈妈她都是来的，刚妈妈她都是来的，可是她忽然之间每天来问今天有没有聚会呀、今天是星期几呀、有的时候礼拜六就来做礼拜了，所以有的时候礼拜天又没有来，忽然又没有来，我们就担心她是不是生病，然后打电话到家里去，哦，今天是，我都不好意思一天到晚去，他说今天是礼拜天，我马上来，等到礼拜一又跑来问我昨天有没有来做礼拜呀、这是很奇怪的。所以我们就告诉他的女儿说，你要不要带你的妈妈去看看病啊？他说他最近真糊涂，我们都给他搞烦了。不要烦，他是你的妈妈， 所以呢，老人他的记忆力衰退，那是一个讯号，也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就是要告诉我们要关注他们。所以我们社会上不用他们，社会上要他接棒交棒，要让年轻人来接这个他的在社会上被需要的这种角色，失去了他生活的目的，也失去了，所以他身心就衰败得非常的快。如果他的儿女对他不孝顺，他的心里是非常痛苦的，所以他们需要我们的关怀。更严重的是，其中之一老伴，他们的老伴忽然之间过世了，他们年老的人比中年丧偶的人更不能适应，所以他们心里的更是悲哀，强烈的孤独感从心里生出来，使他们也期待死亡。他们就觉得，我如果能够早一点死去，那也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嘛，我们都知道死了以后可以上天堂，我就不希望能够继续的在这个世上受苦。你看我这么孤单，老伴也不在了，我这么孤单，我留下来是一个折磨啊。很多的老人是这样跟我说的，所以他们心里的悲哀，他们孤单的感觉慢慢慢慢的加重了，他们对死亡非常的期盼，死亡成为他们生活逃避的目标，因此他们就期待天堂。可是他们又在等待的这段时间，他们心里非常的复杂，因为每一个人对信仰真理不一定都是那么非常的了解。如果他信仰的基础不错，他对真理的了解很透彻，那是他可以正确的面对死亡。可是有的人不是，他并不了解，他只是觉得每个人都要死啊，有天堂吗？那不错，可是我能够进天堂吗？他并不了解，我们信主我们就有永生，他们不一定了解。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重复的跟他们讲。还有一种人，他们在年老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沮丧，他们并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进天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罪太重了。有一位老长老，那我们跟他说，90多岁，头脑非常清楚，那我们跟他说，许长老啊，你不担心的嘛，对不对？我们谈到将来的事情，将来一定是进入天堂的。他说，这个我可没把握。这把我吓一跳，什么长老，你对进天堂对永生没有把握？他说，这个我没有把握。我说，为什么没有把握？他停了半天不讲话，然后眼泪汪汪的说，我这个长老做的真不好，不知道上帝要不要我。我说，当然要啊，你信不信耶稣？那我信啊。那你信耶稣，信耶稣有永生，你信吗？我信啊。可是我说，为什么你对进天堂却是这么没有把握呢？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就有永生啦，我们一直在永生里面啦，所以你不用担心啊。他一直说，我不确定，因为我做的不好，我信的也不好。从一个角度来看，感谢神，因为我们人都觉得我们不够好。可是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为什么那么没有把握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必须重复的跟老人谈到信仰的真理，让他们对永生有确据啊。所以我们不要让他们以为我可以逃到天堂或天堂不要我，我们要让他得到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呢，这个对老人来说，在宗教的真理来说，他们必须要有所了解，那是非常重要的。老人经历到被人弃绝遗弃的感觉，因为他觉得我不重要了，我是多余的，他好像被遗弃在一个角落里头。那么有的时候老人会把这个遗弃的感觉反射在对神的态度上。比方说，他们有的时候觉得教会遗弃我，我是多余的， 啊，上帝也会遗弃我，因为上帝不爱我了。你看我现在变成这个状况，如果有神，如果上帝是爱，他为什么让我面临到现在这个状况呢？这些话我都是从老人口中听过的，他们对上帝的感觉认识从他自己的经历来看，他的经历跟真理有的时候是违背的，所以我们要给他们一个正确的教导，又正确的真理告诉他们事实上是怎么样。你想的是一回事，事实上真理又是另外一件事，所以我们要对他们在真理上又再要需要有提醒。以前有的人他非常的虔诚，可是他老到他自己觉得不重要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活得不耐烦的时候，他对上帝会发生一些怨言。可是呢，他又很矛盾，他心里对上帝有一些怨言，但是他嘴里又不敢说，因为他觉得我对上帝发怨言好像是对上帝不敬，等一下带来更不好的后果，或上帝罚我，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心里是这样想，嘴巴不这样说，他又心里又想了，他又心里又不安，觉得我怎么会这样想，我不该这样想的。这种老人过去如果他表示的似乎越虔诚的人，可是他这种情绪又出来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他背后有一个历史。那个历史是什么呢？可能他对真理并不了解。比方说我认识一位老人，他因为脊椎的毛病，他开了刀，开了刀了以后呢，他的恢复并不好，他就心里就抱怨开刀，本来他是很期待要开刀，可是开了刀以后他又抱怨开刀。然后他本来在教会里是很积极的一个老弟兄，发那个没有来的人他就寄周报，隔一阵子就寄周报啊，要替教会管账啊，他做很多的事情。可是忽然他躺在床上不能动的时候，他下半身瘫痪了以后，他心里非常的痛苦，他抱怨上帝，可是嘴巴又不敢讲。那教会的人来探望他是有的，可是呢当然不及他自己以前每个礼拜能够去教会几次那样的跟弟兄姐妹有亲密的关系。他又感觉到自己不重要了，因为他要把他的账交出来，他要把他的工作交出来，所以他心里非常的痛苦，他不能去做礼拜，他心里非常的痛苦，他感觉到被人遗弃，可是又说不出来。他的老伴呢又不能够领会，老伴就觉得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你信耶稣信了一辈子了，结果现在你看你好像是一个没有见证的人。所以那个老伴常常烦他，常常抱怨怪他，觉得你这个信仰怎么那么经不起考验呢？他很生气。那他的女儿就给他找到了，好不容易给他找到了一些诗歌的带子，那录音带，就把那些带子带回家给他听。他不想听，他说我不要听，把收音机关了。老伴说你不听我要听啊，他就没办法。可是只要那个老伴一走开房间，他就把那个收音机那个扭掉了，他不要听。为什么？因为他心里有一肚子怨气，那个怨气是觉得自己没有用，上帝遗弃他了，上帝不要再用他了，他对上帝发生了一种错误的怨恨。那个怨恨哪里来的呢？因为他以前他觉得我忙我工作就是表示我有用，我在上帝的面前有价值，上帝爱我。他不知道当他似乎是没有用的时候，上帝也爱他。他可以在这样似乎是没有用的状况下，不必再奔波于家里跟教会之间，忙着教会，忙着教会事工的时候，他生病仍然可以为主做见证。可是他忽略掉这一点，他只觉得有用才是表示能够侍奉，才表示上帝爱我。 我没有用，上帝就是不爱我。他对人应该也是这样判断，他以前可能是对人觉得这个人有用是上帝爱的，这个人没有用，不做什么事情，或者他没有钱，或者不没有为参加什么教会施工，就是上帝不爱的，就是人不可爱的。所以他基本上在他的内心深处有这样的错误的观念，现在他遭遇到这样的困难，他就想到他是上帝所不爱的，他就把那个怨恨指向上帝，又不敢讲，所以在生活上面有许多的怨气，也就失去了喜乐。这是老年人的悲哀，我们要帮助他们从中间脱出来，走出来，要帮助他。这个人不是我们教会的，他的女儿是我们教会的，他住在另外一个城里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看他，但是我们希望那个为他祷告，希望他那个教会的传道人教牧同工能够安慰他。请问你也是一位教牧同工，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位老人，你要怎么帮助他？你要怎么跟他说话呢？你能够找到辅导的技巧吗？所以我们随时都有机会，我们让我们身边的一些老人家，我们平常就能够跟他们谈谈说说笑笑，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当他们遇到困难，我们就能够适当的帮助他们。衰老是一个事实，但是不是所有的老人都衰老，有的人越老越健康。引起衰老的现象大部分都是自己的感情受到影响，自己的想法不正确受到影响，空虚的感觉是自己的感受。所以我们也见过许多年老的人，他们也可以过空虚的日子，可是他们也可以过得很充实，那就是在于他们内心灵命怎么想，他们怎么处理他们面临到衰老的状况。如果他觉得的他是被遗弃的，他是这样子的悲观，那么他就会生出悲观的感觉。如果他是一个积极的，是一个乐观的人，他就会有一个乐观的表现。所以呢，处在这个时候的人，我们不要让他一直停留在被人弃置一旁那种失望之中，我们要让他反过来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重新的认识圣经真理，重新的了解什么是救恩，我们就不会好像让一个老人停留在一个错误的观念里面。我们需要让一个老人知道衰老是自然现象，可是我们的心可以不用那么衰残，让老人对生活燃起盼望跟信心，对上帝的爱能够有一些体认，这是我们该要做的。我就认识一位老长老，他是非常的活泼，他的个性很活泼，他的脚不好走，所以他需要用拐杖，他每个礼拜天他都来做礼拜，他就像是圣经所说扶着杖头敬拜神的那一种人，一直到他死他都是扶着杖头敬拜神。他住得很远呢，他还好他的环境还不错，所以他总是可以打个的就过来的。那许长老他就是扶着杖头敬拜神的，来去他都打个的。那么这个老人前不久过世了，他白头发白眉毛，拐的拄着拐杖一拐一拐的来，他能够做什么吗？他不能做什么，但是他每个礼拜坐在那个角落里面，坐在那个地方就是一个见证。他坐礼拜也坐不住，因为他必须要上厕所，因为射护腺的问题，他有射护腺癌，他必须要一直上厕所，一直上厕所。我们跟他说你就包个尿布吧，他说哎呀那不习惯，所以他坐的位置就是要靠门口，他可以进进出出上厕所。可是 他仍然敬拜上帝的心没有减退，这就是一个好的见证。他不需要说什么，他本身就是一个好的见证。我也见到了一个孤单的老人，他的耳朵不好，因为他的耳朵不好，所以他的那个人格就很退缩，听不见嘛，他人家讲话他也听不见，他感觉到非常的孤单。那久而久之他就不肯来教会，他就说我去教会也没有用，第一我听不见，第二呢我因为听不见我就要打瞌睡。那听不见，教会有老人，我们也有办法，我们就为那几位老人，戴耳机的老人呢，我们就让他们坐在一个角落里面，我们就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装置，有麦克风扩音器，让老人可以用塞到耳朵里面，有那种耳机啊，让老人可以听到讲道。可是这位老公公他真的是耳朵真的是背那个机器哇哇大叫的时候他还是听不见，所以呢我们都听到那个机器很吵了，他自己听不见，他就觉得我做礼拜实在是没有用。他的女儿就劝他，爸爸你还是去，你坐在那里像许长老一样就是见证。所以他一直到他临终，他都是礼拜天来做礼拜，有的时候睡觉打呼了，声音好大声，他的女儿急得要命，就戳他一下戳他一下，可是还是扶着杖头敬拜神的见证是我们鼓励老人家要做的。所以老人他们面临到身体的衰败，需要我们给予鼓励。今天时间不够，下一讲我们还要继续的谈老人的问题。我们先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看到教会有老人家进进出出，主啊，求你给我们爱心，让我们知道怎么帮助老人，求你给我们耐心，让我们能够对待老人，让他们听不见看不见走不动需要帮助的时候，让我们是他身边的拐杖，让我们是他的传声筒，让我们是他的扶他走路的人。主，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对教会的老人付上一份爱心，让他们在老年的时候心里能够得到安慰。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了朋友，再见。
记得读过这样的一则故事，有一天在一节火车车厢里进来了一位老人，他坐下不久就酣睡起来，不一会儿又进来两位年轻的妇人坐在老人对面。那老人面容憔悴的带着饥饿和受苦的样子。过了一阵子，对面的那个少妇看见这个老人，他的腮紧紧地靠在坚硬的窗户框框上面，他们中间一个呢就站起来，轻轻地把他的皮手套垫在老人家的头下面，给他当枕头。这个举动被别的旅客注意到了，旁边坐的一位中年人一言未发，取出了一点钱交给那个少妇，对那个老人点点头。而那个少妇呢犹豫了一下子，便接过那个钱。不久呢又有一个人交给他几个铜币，而旁边的几位乘客也相继的拿出了一些钱来了。后来差不多整个车厢里的人都给了这个少妇一些钱，而这个少妇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能够在那儿为老人家募捐了。朋友，从一件小小的善举却能够发出感人的巨浪，激发了全车厢的人都来做善事。听了今天冯师母的老年时期的辅导，不知道您有什么回想吗？下一课冯师母会继续讲老年时期的辅导，欢迎你继续按时收听。 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